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的使命门徒。接续上周四的内容，访谈台湾淡江教会主任牧师庄玉明牧师。在没有什么存款的情况之下，庄牧师带领弟兄姐妹建立了造价将近5亿台币的礼拜堂。十年磨一剑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恩典，是不可能成为可能。2021年，庄牧师带领弟兄姐妹徒步走访了台湾150间教会机构，他看见了什么？今天他会分享台湾教会开箱。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呢，邀请到淡江教会的主任牧师庄玉明牧师。他过去几年都带领着弟兄姐妹从北台湾走到南台湾，沿路探访各宗派背景不同、大小不同、风格各异的教会。到底庄牧师为什么过去几年坚持这么做呢？这些年在走访台湾数百间教会之后，又有哪一些体会和洞见呢？
庄牧师今年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台湾做教会开箱。可不可以请牧师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是是，特别在台湾以外可能的华语世界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叫开箱。牧师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在做什么事情？
好，开箱的就是原本有一个箱子，里面装了什么你不知道，你只知道它存在，但是有人去把它打开，让你知道原来它是什么。所以这叫开箱。其实就是介绍他的意思。
是，
那我们这个活动其实是一个维持7年的活动，叫做台湾接棒。那因为7年前呢，是这个马雅各宣教士，他把福音带入台湾南部150周年。然后是另外一位宣教士叫做马杰宣教士，他把福音带入北台湾150周年。那这个台湾教会界呢，为了庆祝福音入台150周年，就是说从南部进来这样子。
对，
教会界就办了一个盛大的一个庆祝活动。那我就在反思说，台湾啊，台湾很会庆祝和纪念什么几周年，可是常常就是庆祝纪念完就像放烟火一样什么都没有。那我就在思考说，难道这个马雅各来台湾150周年就这样活动完就没有了吗？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在我家客厅祷告。那我家客厅很有意思，我家客厅离那个北部把福音带来台湾北部那个加拿大的宣教士马杰宣教士的坟墓只有10公尺。
啊，那么近啊。
非常近。
好好，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我是那个马杰的守坟人。
是。
那因为墓会有很多的挑战嘛，所以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我家客厅祷告，然后那个路灯啊不偏不倚就打在那个马街的墓碑上啊，你可能觉得画面有点诡异，但是很有意思哦。我就常常想说，哎，这个马街啊，你当年28岁来到台湾的淡水，然后呢你比我还年轻，然后那时候台湾北部没有福音，然后你遇到这么多的艰难，是什么原因让你没有放弃而回加拿大？我就很好奇，因为我觉得我遇到很多艰难，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他的日记。我就被他深深的感动。然后后来就来到我刚刚讲的嘛，7年前马雅各来台湾150年那件事情。然后那天我在客厅祷告，那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让我带弟兄姐妹每一年的3月11号从台湾北部的福音登陆地淡水行走祷告，用脚双脚然后往南徒步祷告，然后到南部的福音登陆地高雄旗津，就随走随传福音，连结众教会，然后一起祷告， 期盼看见福音来改变台湾这块土地。哎，就这样，我们就从七年前的3月11号出发。那为什么是3月11号？因为150年前马偕他就是从3月11号开始从淡水往南部开始徒步行走，开始去传福音。哎，
嗯，
所以我们每年就用这种方式来纪念，
嗯，
啊，马偕哈，
对，
所以我们想说今年我们来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能够来开箱150间教会全台湾，
嗯，
除此之外也另外实际的走访150间教会，所以有这个双150的计划，
嗯，
哎，那这个活动为什么叫台湾接棒？就是第一个接谁的棒？接这个早期宣教士的棒。
嗯嗯，
我想早期宣教士来啊，他的目的绝对不是只是在建立几间超级厉害超级教会，
是
哦，
是
mega church。我想他应该不是这样的想，他建立教会的目的一定是想说，借由各地都有教会被建立起来，让福音有效的传扬给周遭的百姓。
嗯，
所以我觉得早期宣教士他们的一个心态就是建立教会，就是希望看见全台湾的教会都起来，然后来把福音传出去。
对，
台湾接棒第一个接宣教士的棒，就是希望台湾复兴。
嗯，
台湾各地的教会都复兴。那台湾接棒第二个意思是说，我们从北部出发嘛，从北往南，一棒接一棒，我们想把上一站的这个教会，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可是神怎么样啊来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来经历神。我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下一站的教会。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传道人都太忙碌牧会了，忙到一个地步都忘记全世界还有其他的教会存在。
是
啊，然后这个不论你大教会大小都一样，久一遍堂会中心主义齁，就像我刚刚讲的，宣教士他们一定不是想说就拿几间超级教会强大就好。
嗯，
所以呢我们就常常会，例如说我从这一站往南走，我就会邀请这一站的牧师带他几个会友陪我一起走到下一站。
OK。
然后去拜访那位牧师。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往来过。
嗯。
搞不好他们中间还有这个
过节
的。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让更多的教会齁，他去关心他周遭的教会。
嗯嗯。
齁，然后特别是当他们听见神在我隔壁的教会做了这么多伟大的工作，也会让我们自己的教会有信心，也想要来经历神。
嗯，
我想这个是台湾接棒齁第二个精神，就是从北到南一棒一棒的好消息传扬下去。
是。
于是我们可以彼此连结，彼此照顾。嗯，
哇，好美哦。这样听下来牧师我也很好奇，那你听了那么多教会的经历，特别是困难跟挑战，有没有哪一些困难跟挑战是不断重复出现的，是你看到台湾教会现在特别是过去这一年普遍在面对的？
我想大家遇到问题可能都大同小异啊，很多是跟教会的发展有关，再来是跟教会的一个策略有关，还有是教会内部的合一有关，还有教会彼此之间的连结有关。那我想这个都是蛮雷同的一些共同的议题。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教会他的思维其实还是会停留在求生存。那觉得能够教会能够活下去存活下去。那不小心就是会把那个心智都局限在组织运作能够就是能够存活，薪水发得出来发不出来这些的哦。我觉得这些都蛮值得我们再去重新行思这个职堂的策略。我们为什么要职这些堂，职这些堂之后对他有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规划哦。我想这也是很多我看到很多教会他们后来比较大的教会有系统的教会他们就重新在规划这个职堂策略。
嗯，
好让就是说都能够不用只在烦恼那个存活的问题，而是可以好好的去传福音做见证成为灵舍的帮助。第二个我看见就是说教会其实真的是需要有中心思想，不然就会随波逐流但是一个牧者的中心思想的养成是经年累月的，不是只有他在神学那段时间才养成那个中心思想，应该是他这个人本来就有想法。我觉得一个没有想法的人他去当传道人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嗯，
他一定是有一个很强烈的 负担跟想法，然后后来感谢神，神呼召了他，然后他好像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好像那个解答就在这个神学院的一个训练跟呼召里面，然后他带着这样的一个训练跟呼召，接下来去开拓教会或者去牧会。我觉得他的一个中心思想才能够有比较好的累积、澄清跟建构，还有实践。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很多的环境啊，还有一些教育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么鼓励人去建造中心思想这件事情。很多是填鸭式的教育，或者说不太希望你问什么问题。那久而久之，学生也只是想说，你把方法告诉我就好了，我就照抄就好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台湾教会普遍要严肃面对的。不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会一直跟风。
是
啊，最近流行什么我们就跟什么。跟风没什么不好，因为你想去跟一定是有可取之处嘛。你想学习嘛。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好的教会发展增长策略其实很多是跟那个教会本身的牧者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养成有很大的关系。我常常觉得只要一个人对了齁，再怎么恶流的策略都可以用。但是一个人如果他真的还没有进入状况，再好的策略都会变成三流的策略。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跟了半天然后就是会比较失望。所以我真的觉得思想还是蛮重要的。
是。
然后这个思想不是只有在去神学院受装备的时候才开始去思想问题。我觉得那已经太晚。这也是为什么智库啦，或者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就比包含圣经啊神学思想的平民化，就是希望说很多人他愿意去思想，让教会的大脑可以启动。
是。
然后我觉得不论你后来有没有去当传道人，即便你是作为一个牧师的支持者跟跟随者或帮助者，你是有用大脑在思考，不断在思考的人，你会成为你牧师很大很大很大的帮助者跟支持者。对，
是。
所以我看见就是说真的蛮需要中心思想的培育。
是。
不然你一直动员会友，让他们跟着你去有一个好的美好的期待，说跟完这个系统我们就会得到什么。那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只会造成教会动员一次一次的衰竭。那牧者和教会都会感到没有力量了，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所以听起来很多发展很有策略的教会，可能都是这个牧者他有一些很清楚的中心思想，那他坚持下去，他走出一条路了，可是旁边的人看到的可能不是他的中心思想，而是他走出来的那一条路。那当我们想要只是去学那条路，但是却忽略到他的核心思想，跟他，因为也许做的人本身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这条路之所以走得下去，是因为他有很强的中心思想，只是旁边，然后旁边看的人可能学的时候也没有学到中心思想的话，就好像只是学方法。那久了之后，其实你缺少一个中心思想，其实思想也带来力量嘛。你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你就没有一个动力。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很想放弃。可是如果你真的今天很清楚是主呼召你走这一条路，那再大的困难可能你都还有动力要突破。那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毅力跟信心的这种张力，困难跟信心的张力当中，好像教会去经历上帝走有一个突破。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抓住方法的话，那么一遇到困难一遇到张力然后成效不彰，我们可能就没有力量继续往前了。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可以可以。对，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举一个最好笑的例子好了。因为我们如果讲刚刚那些什么教会增长研习营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教会建堂的募款，这个也需要中心思想。因为我们教会刚刚完成一个10年的一个建堂计划。一个没有任何存款的教会，但是在不断的祷告里面，神一直带领我们去回应他一个新台币5亿的一个建堂计划。那因为我在台大念的是财务金融系，我就觉得一个没有存款教会去回应上帝这件事情是自杀，所以我就不愿意。
是。
而且那时候我们教会常常薪水都不一定能够固定发的出来的时候，要这样去做，这是太可怕。但是神却不断的催逼我们，就是去回应他这件事情。后来我们就顺服。 所以我们经过十年的建堂把堂盖起来。那这些年来我在台湾接棒全省全台湾走来走去的时候，很多教会在建堂或者在思考要不要建堂的事情。那我觉得一个真正走过建堂这件事情的人，他心中所想的跟很多来请教他有关建堂，特别是有关于奉献这件事情的人，可能我们在想的是两个世界的事情。我觉得大部分人问我都是说怎么募款。他们知道我在建堂，他们通常有兴趣问的是怎么募款。甚至有人更有意思，他说他不是问我说怎么募款，他说可以把那个奉献名单直接给他吗？
哇，好方便啊，
第一去拜访之类的。那如果今天是我啊，我假设董牧师你在建堂，那我是一个过来人，我会问你，我一定不问你说，你都怎么募款的？我会问你是说，你们教会啊，你还有你们教会透过建堂这件事情，你们教会学到什么？你们教会被主拆毁了什么？你们教会被主重建了什么？你们经历了什么？那个怎么募款？那个其实根本就是次要的问题。
是，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是我刚刚讲的，你看连那个募款，它都需要中心思想。
是，
那大部分人都不太去管这个，大部分只是要那个方法。我觉得是跟华人的一个学习的经验有关的。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
那牧师在走访台湾，特别是每一年七年走访那么多间教会，特别今年又是透过网络的方式开箱了，
是
很多的教会，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我觉得教会之间就是要更记得我们是身体中的一部分。我回来的时候跟我弟兄姐妹讲，就是我爱国度，国度爱我。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去看见神比较整体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很像弟兄和睦同居啊，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是
那个贵重的油啊，它先从头上，然后就会流到其他的部分，流到胡须，再流到其他部分，流到衣襟。当教会之间更多的和睦同居，走在一起，彼此啊珍惜、欣赏、相爱，真的神在别人那边的恩典，真的会流到你这边来。那个信心也会传递给你。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教会的连结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我就看见，就是说刚刚提到那个教会动员。有时候到一些教会啊，当然也看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可能牧师会抱怨啊，长老执事不支持他。那有些长老执事可能会抱怨那个牧师好像太专权啊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在教会动员的一个问题上，大家有摩擦哦。牧师可能想更多的主导教会动员的一个能力，让教会可以更多的在牧师的带领之下去做一些牧师觉得是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哦。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就是有没有中心思想。如果没有中心思想，说穿了，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书念的比我们多。人生历练比我们丰富社经地位也比我们高我们只是去神学院泡了三年出来，就要大家什么都不可以追问，就服服帖帖。然后不听我就君权神授我就跟他讲我是传道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些长老只是不爱主，而是他觉得这个牧师讲的东西不 make sense。 不 make sense， 不放心、
嗯
啊、所以就比较会消极的面对牧师的这个教会动员的指令、
嗯
啊、那 我真的看见很多教会在教会动员做得很好的牧师，说真的我觉得他是什么东西折服人啊，就是他的中心思想、
嗯、
make sense、
嗯哼嗯哼
哎、当然他不是全方位的，没有人是全方位的，但至少那个部分是 make sense， 真的言之有理、
嗯、
然后又身体力行，然后又以身作则。
是，
你说遇到这样的牧者 你说会有会不跟吗？不跟的不多了，我真的觉得
是、
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面对这些互相的埋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一起祷告、哦、有时候话聊开了就会谈到这些东西。
嗯、
其实是传道人要求神帮助我们让自己更提升、啊、也要更清楚到底自己在做什么。
是，
毕竟我们不是业务员或是江湖郎中卖药说哎，这一帖药药到病除，
是、
可能不是只是讲讲就算了。对，
是。那牧师我很好奇、哦、就是其实你不断提到传道人要有中心思想，那我有其实就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
是
那么要怎么培养，就是说好今天可能听到这个 podcast， 可能他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可能是一个机构的同工，他说好，那我有意识到我的牧会我的事工其实是没有中心思想的，那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我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学生了，我已经是40岁50岁60岁，那从这一刻开始我可以怎么样的去调整呢？甚至第二个是我要怎么去带出有中心思想的同工呢？还是最好带出的同工不要太有中心思想，我的中心思想才能够我觉得这是很实际，可能很多人都在想的问题、哦、牧师会怎么去 回应？
是其实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哦
嗯、
那特别是我们都是面对同一个启示的源头以及同一个启示的结果、
嗯
哦、那当然它最具体的就是在圣经里面的这些真理、哦，那这些如果变成我们的中心思想，我觉得第一个本身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要熟悉啊。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是对神的话语要有兴趣啊、哦。
是。
那对神的话语熟悉，我觉得这个是传道人自己要先做榜样。我觉得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传道人平常不读圣经的。
嗯。
他读圣经是为了预备讲道。
Yeah.
哎、嗯。那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圣经就只是你的职业的一个工具啊。哦、它很难成为你的中心思想的来源、
yeah.
以及你的材料、哦、那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传道人本身 你的中心思想的一个来源和建构和范围、哦、一定是来自圣经、哦、所以你自己用不用功认不认真，我觉得是自己要扪心自问的、
mm.
第二个呢就是除了就是说对神的话语 要有胃口、哦、要渴慕之外、mm. 第二个就是你要帮助弟兄姐妹读得懂神的话，
嗯嗯，
让他们对神的话有兴趣，有信心、
嗯
哦、我觉得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去带领一批愿意来听一听你现在在从圣经里面你所慢慢正在建构中的一些中心思想，
是
还没有完成、哦、你自己需要让弟兄姐妹来认识你现在神正在整理你的部分
是
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是
然后弟兄姐妹需要听得懂，一定是你要训练他们，
是
啊，让他们就是对神的话语要有一些基础嘛，要有信心，然后要听得懂，所以我才去会陆续录这个每日眼睛事语、嗯、所以我想说这个中心思想第一步的是神的话语、
嗯、
那第二个部分我是觉得就是要有问题意识，
嗯，
哎，我们是不是鼓励自己面对各种问题的时候不是只是要去解决它或者是说疲于奔命，而是去思考说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问题。我觉得问题意识是帮助我们更多的想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的一个动力、哎、然后是不是你愿意去培养你的弟兄姐妹有问题意识、哎、因为有问题意识代表就会有问题的对策，然后想要去寻找问题的答案，那这个是大家一个可以共同来集思广益啊，在教会里面做成一起讨论一起祷告一起做成决策的一个非常宝贵的过程、嗯、我觉得不要怕问题，
是，
那问题意识培育非常的重要，对，
是。
第三个我觉得要自修能力，
OK、嗯、
自修能力很重要，因为我们都太仰望去上课，我们上课时间一定是占很少部分嘛，不上课时间比较多啊，
对，
所以那不上课时间你干什么？ 什么都不做嘛，不太可能啊。嗯、所以你这样会退步嘛、嗯。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自修能力，哎，那你要善用时间呢、啊，你才能够有好的自修能力的一个
是是。哎、欸，其实这是我一个我想问的，就是其实牧师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平常人可能牧一间教会就已经时间就不够用了。牧师是怎么样善用时间？你的 time management 是又可以读书，又可以思考，但是又事工又牧养，甚至还可以做许多其他的事情，包括像智库啊，然后去连接众教会。牧师，你对于传道人的怎么样善用时间，你有什么建议吗？
善用时间一个很好的一个秘诀吧，
嗯，
就是你要建立团队，
嗯嗯哼，
你不建立团队哦，任何事情的第一线的事情都需要你自己去做。
嗯，
你就疲于奔命了、嗯，你根本谈不上善用时间了。
是是，
那所以你越早去成全圣徒，然后越早去建立团队，你就可以把很多第一线的事情或是这个管理的事情让有被培育起来的团队和同工去进行。你比较多是做决策，
是
或者说比较前瞻的规划，
是
或是做。整合性的一个工作，那你这样才有更多时间去做别的领域的事情。
是，
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善用时间，第一个就是你要借用别人的时间，
嗯嗯，
你借别人的时间来去处理你不需要处理的事情，
嗯，
那你不借别人的时间，你就只好奉献自己的时间
是
去做你其实可以不用去做的事情。
是，
这是我觉得。那第二个，我是觉得说。善用时间要有一种觉悟我非常喜欢圣经讲的，你要爱惜光阴
嗯，
那爱惜光阴，它原文是赎回你的时间
嗯，
赎回你的 kairos，
嗯，
赎回你的 moment， 因为我对我自己来讲，我是一个曾经放弃自己的人生、跳楼自杀的人，
是，
但是后来我被神救回来，我就觉得我每一天都是神多给我的。
Yeah,
那我就不想浪费它、
yeah.
我就很善用它，就是每个人可能看法不一样时间对我就是很珍贵的东西，可能很多传道人会去做很多娱乐或者一些其他的事情、
嗯、
我可能比较不会、
嗯、
我觉得我时间好宝贵哦。
嗯、
我觉得我的命是耶稣基督的命换来的、
嗯、
我想要用在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上
是，
所以我会很珍惜时间，然后赎回我的光阴，然后我知道我活的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是主耶稣多给我的，
是
希望我不要浪费它。
谢谢英语牧师。
谢谢嘉豪牧师。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庄牧师所分享的并不是筹款建堂的经验，而他最愿意分享的是神在教会生命中的建造、拆毁、呼召和领受，牧者品格的塑造和培养，中心思想的积累、建构和提炼，是他非常有负担要分享的。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于您的牧会有所启发。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我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献上一切给你主，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我属于你到永远。耶稣，我心想